既然都这样想的话，那就开始吧。
拍桌子。
不要拍桌子，这样他看不到。拍手。对着麦克风拍手。对着我拍手。谢谢。
好。
Yeah, 接受到何老师的鼓励了。
欢迎收听。
开
始吧。欢迎收听。
有够没默契的。
啊，对好，要忘了数五四三二一了。
对，五四三二一，
欢迎收听怪兽学院电台。大家好，我是何立安。
你要讲你是 Josh 是不是？
对，
好，我是 Josh。
大家那个有很多人都在这边留言留问题，然后也是有一些留感言，然后会觉得说呢，这个我们总是视而不见，好像也不对。好，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说，我们尽量可以在每次是讲完主题之后呢，可以留一些时间来回答大家问题。
对对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跟现在市面上很，也不是说市面上，跟现在网络界很多的那个 YouTube 啊，或者是 Podcaster 他们在做的事情很类似，就他讲一个主题，然后回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对，就是讲一个主题，然后回复。
不，我们就回复，然后讲一些主题。
好不一样啊！
好，那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开始。
好，不过呢，那个是这样，因为蛮多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超过我们的认知哈，那我们也就是不会什么都回答这样子。
好，
那不过呢，但有一些是感言，然后听了两次有开悟的感觉啊，是基础教育跟激励训练都一样哈，都是。
不，等一下，你已经开始了，是不是？
对。啊，我们还没开始哦。
不是，我知道已经开始。我说你现在已经开始要回复。
我说我就念一个，这个是他说感谢啊、哦哦。那我说谢谢，不客气啊、哦，这样子。
所以
这样算回复了一个。
好 ，OK。嗯，好，那我们继续。
你知道我在干嘛吧？
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以为你会就是打开 YouTube， 然后就顺便一条一条念一下之类的。
不就已经是这样了吗？
哦，那是我的顺序跟你不一样吗？好，没关系，你就开始吧。
哦，所以说还有顺序的问题。
哎，我就觉得哈，第一个，有幸能够在何老师身上学到许多人生的观念。嗯，期待听到更多的闲聊跟对话。没有问题，
好哦，没问题，我们就只有闲聊而已。
对对对，我们不对话的。
对对对对对。好，对生活的理解太棒了，多分享啊！好，我们就会分享。耶
耶。
好，然后呢，再来，有人听两次，有好多人说听两次。耶、yeah, 哦。嗯。好，然后超爱听何老师讲心理和教育的，嗯，不错，也蛮感谢有人愿意听，
没错，
因为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至少呢有找到我们的小众文化，那也不会说我们是完完全全的自说自话。okay, 最喜欢你们开场前的微聊天和拉塞，
要确定，要确定、哦、
，OK， 好，
接下来的40分钟
整集的聊天和拉塞。
OK， 今天没有主题，再来。
好，听到谈教育就按赞，谢谢。报告听完了，太好了。这一集也很棒，谢谢。嗯、然后哇，听两次加一，
会不会是因为这段时间告我们上传之后的一两天，嗯、然后脸书大当机？
对对，大家都在听这个，
然后大家没事就上那个 YT 这样，就 YouTube 开始、哦。那再多当几次也没关系。你是刚前几天就是当机之后，你花两天你的 Facebook 才回来，是不是？
对，没错。
哇，那你这两天你都在干嘛？
修行，对，然后产生了不小的戒断症。
有没有幻觉？我以为我在少年书。
对，好可怕。对、啊、然后呢，不过是真的、啊、真的，就是你会发现那个你明明知道那个 app 它现在是不 work 的、
嗯、哼，
然后但是呢你手机一划开第一下就点它，
okay、
然后又看到哦，他还是不能用这样子，对，很可怕。
欸、你看，我们真的开始来闲聊了。
对对对对对，听完了听完了，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多人有听完，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们还留说，
啊、我
们这集没有内容，没有重点，没有你说没有听众。
对啊，我说没有听众，
对，
所以大家要讲听完了。
好，再来呢，
谢谢大家。
好，后面有一个。现在除了科技进步让我们无法预测少子化高龄化，还有国际政治斗争，将来可能战争啊，现在生小孩很辛苦。这个我有点看法，你知道吗？
真的吗？就是欸、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在 我对面这位生了三个小孩，他是蛮有资格讲这件事。
我是这样哦，我觉得当然 这个生小孩这件事情呢， 你怎么算它都不会是一个你说 很理性，然后你都算计好了怎样什么最好，对他最好，对你最好怎么样。我说其实就是生命的这个自然现象。那不过呢，我说其实啊，换个角度来想啊，每一个时代都很辛苦，
嗯，
就每个时代都很辛苦吧。因为那时候 像我的爸妈他们那一辈的人呢，遇过那个能源危机，然后遇过然后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政治环境哈，风雨飘摇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哈。那你说世界上这也是很吊诡的事情，世界上很多地方哈，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台湾虽然在国际政治上面有很多的难题要面对，但将来哈，我们这一代也想办法解决，要不然又要丢到下一代去。但是呢，你往现实面来看，其实。我觉得至少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现在生活是我觉得很已经很感恩的，已经很安定、很自由，然后很开心，追求一些人生目标，这些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人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没有，这本来就是解决问题，本来就是人生。而说我们现在，我介绍大家看一系列的书哈，就叫《反脆弱》。Anti-Fragile， 我大概常常会提到这个东西，因为我最近在读它，我前一阵子开始读它，然后有一系列很多本。那不过呢，作者讲到说，其实这个反脆弱性啊，反脆弱不是说我们讨厌脆弱这个意思哦，反脆弱是讲说一个东西如果一碰就坏掉叫做脆弱，一个东西如果怎么碰都碰不坏叫做坚固。那什么是反脆弱呢？就是你去刺激它，它反而会变强。而且像激励训练就是一种反脆弱性，
有一个向上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 ，anti-fragility。那其实呢，这个生命和这种东西，好像存在世界上，它本来就是靠着一直在接受微刺激，然后微调整，然后再越来越好。那就像任何一种药物，它如果太少，它就是无效；而如果刚好的话，它就是有效；然后太多就变成毒药。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寻找的不是一种。无压力、无负担、没有问题的人生，是人生在靠着解决问题在成长的。但我们现在应该是说，如何找到有系统的方法，然后呢，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上面，借由各种刺激，让自己变得更强，然后呢，可以抵抗很多的这个逆境，然后呢，追求到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最后开开心心的登出，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好悲观的。好，那再来，这个语言依旧是未来的王道。其实是叫语言本来就一定，因为人要沟通就要语言嘛。
对
对，所以这是王道同意哦。但是，
其实我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有讲过一句话，叫我觉得未来呢，那个语言的重要性呢，并不是在于说你会几国几国，它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好好沟通这一件事情。
对，如果好好说话。OK， 如果其实我觉得讲说话这个事情啊，我就常常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你在媒体上看到，或是你实际上遇到，在马路边遇到，跟你有关跟你无关的事情，听到两个人互相讲话，你会发现说呢，其实呢，人世间呢，如果大家的沟通能力都再好一点的话，那其实有很多纷争是可以去，大家可以 focus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了，不用在那边争来争去了。其实有些时候是，这是表达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其实回到上一集我们谈教育嘛，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虽然未来是不可预测，可是呢，有些基本能力永远是重要，像沟通能力就是，因为人作为一个群性的动物，你永远都要跟周边的人沟通，是跟远方沟通，跟你竞争对手沟通，然后跟你的合作伙伴沟通，沟通能力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没错，语言是王道，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语言的技术面的东西，可能将来会被科技给辅助，但是呢，它语言作为一种讯息沟通，然后呢，来讨论出去，这是人类的一个特性。我们很少看到动物它有歧义有纷争的时候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最后还谈出结果来的。所以说语言是人类很特殊的一种本能，所以在将来语言我是觉得它是不会消失的，除非将来可以发明科技我们用脑波沟通。
对，是很难。
然后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画面照着，然后呢，就录我们的脑波，
然后字幕自己跑出来。
对，然后大家就听，哎呀，好可怕！
哎，可是你就算，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你看语言哦，它就算是字幕自己跑出来，它也是语言的一部分。
是啊，是啊，
对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 focus 在说我们的语言是在沟通、讲话这一件，
对。
可你记录下来变成文字书籍这一些的时候，对，它也是一个语言上面的功能。
除非 OK 好，那种就把这个科幻小说再更提高一级，除非将来我只要释放脑波，附近的人就接收到我的讯息。那语言真的被跳过了，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要戴一个金属的帽子，
对对，像个
不然会干扰到别人，
那个、
对对
对，阻隔自己的讯息。
哦，好，那继续，
好像那个很久以前的那什么火星人的电影就是这样子。
OK
好，那有画面之后呢，很期待开场它的互动彩蛋。
我这边讲，这个不是彩蛋，这个才是本体。 okay, 我每次都觉得这个才是本体。
对对对，哪一次如果真的很正常的话，那才是彩蛋。
嗯，好 ，OK，
好。然后呢，再来呢，请问一下，OK， 怎么看这个 dip 和这个罗马椅的 extension 这两个动作对最大肌力有帮助吗 ？OK， 好，
来，
非常好的问题。这题呢，可以讲很久，不过呢，我们先简要回答一下。首先 dip 呢是一个非常。它已经不是补强而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上肢训练动作。实际上有人说，我觉得讲得很贴切，这个双杠撑体啊，或者双杠下推，看你怎么讲，就 dip 这个两只杠用推的，那用自体重甚至是加挂体外重量来做这个动作， dip 可以说是手的深蹲。
嗯，
因为呢，其实他做的那个动作幅度啊，那其实跟深蹲很像，而且呢，他我们知道两只手臂大概占多少，大约啦10%的体重而已，也就是说呢，其实那两只手臂呢，你这样悬挂起来开始推哦，那两只手臂其实推的那个重量是90%的体重，因为手只有10%，自己不算嘛，但那就手外负重90%。那再如果再加挂重量的话，现在以我来说，那我体重是100公斤，刚好，那我两只手如果假设是10公斤的话，我这样推的时候，我是在做90公斤的推。OK， 而它的角度和它的这个方向呢，其实都是健康的，前提是要小心，假设你的肩关节一开始活动度就受限的话，而这个动作呢，你不能够一开始直接把它当成肌力训练动作，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先把它当成活动度训练动作，也就是说你可能要一些辅助，挂个弹力绳啦，或是脚偷偷支撑一下，练那个活动，你可以顺畅的走完正常活动度，然后还可以这个无痛，然后还可以发力，那这是把它变成一个肌力训练动作，这是很重要。Deep 最怕的一件事情，跟所有肌力训练一样，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具备那个活动度的硬座，就它代偿到别的地方去，或是说它拉扯到不该拉扯的东西。那所以呢，我觉得 Deep 我个人觉得很不错，但是我也知道它不适合用所有的人。它有几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肩膀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 Dan John 有提过，就是青少年做这个东西啊，有些人会告诉你说他的那个心窝会疼痛，那他怀疑是说这个东西呢，他可能的胸口拉得很开，那对于那种骨骼发育中的孩子，那可能会造成一些疼痛，那但是成年人反而似乎这个现象在经验上是比较少的，这样子。好，那所以这是很好的。那 Deep 呢，它可以随着角度稍微调整，它可以练到这个胸肌群，然后呢这个手臂三头肌，那背肌什么的都可以做到，所以人家说它是一个手深蹲，就这样子。好，那 back extension 呢？ back extension 让这个罗马椅的那个背伸展。那首先第一个我会先强调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做 back extension 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它不是真的 back extension， 我们希望它是 hip extension。
嗯，
我们希望它是髋伸，不是背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髋伸的话呢，我们动的就是髋关节，那我们的上半身呢做等长收缩，核心肌群做等长收缩，这符合核心肌群经常扮演的角色，而且可以练到核心的肌力。那我比较不赞成你用脊椎弯曲在挺背，那因为呢这个的话它跟就第一个是它近似于仰卧起坐，那所以呢它可能也承接了一些仰卧起坐的坏处，这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硬要这样做的话，那你是否有它明显的效益是你用原本的方法是练不到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不需要冒这个风险。
嗯，
那所以说呢 back extension 如果你是做在髋关节移动的罗马椅式的挺背的话 OK， 而且我会建议保持中立脊椎，不用到 hyper extension，不用到过伸展，只要到中立脊椎屈髋下去伸髋上来。那它可以负重，这东西随着罗马椅调整，你喜欢可以拿哑铃拿壶铃甚至拿杠铃都可以，它可以负重。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跟硬举有什么差别呢？它其实有差别的。罗马椅有倾斜角度的啦，甚至有可以到水平的。那你用那个 reverse， 对不起，Gluham Raise 就可以做到这个俯卧挺背。那不过俯卧挺背呢，我们一样是，虽然我们看到人挺起来是背，可是实际上我们要它移动的位置在髋关节，这样是最好的。那你说这个东西既然是伸髋，那为什么不练硬举就好呢？这有一个很重大的差别。硬举在站起来的过程，你的脊椎垂直压力越来越大，在你完全站直那一刻，整支杠的重量，你不管你拉200公斤拉100公斤，那就全部都透过你的手臂悬挂在你脊椎上， 但是呢，如果你用罗马椅的话，它会随着你前倾角度越大，甚至到水平线，你拉上来的时候，那个对你脊椎的垂直压力还是零。OK， 也就是说呢，这个 back extension 它是一个可以练到背后动力链，但是不对脊椎直接加压的动作。OK， 好，那说这两个动作对于最大肌力的帮助呢？注意看，假设你的最大肌力是肌肉的本身的力量有没有提高？这两个动作当然一定是提高的。假设你的最大肌力表指的是说，哦，我要典型的那些会被拿来测最大肌力的深蹲、硬举、卧推、肩推这些东西，它的这个成绩进步哦，那这些东西也会直接或间接有帮助。OK， 像很明显的这个 Deep， 很多人用来当成辅助卧推。因为卧推一直反复推，推一样角度一直推一直推，有时候肩膀啊、手肘啊什么的，那个承受不了那么大训练量。可是呢，换一个模式哦，可能刚好，注意我说可能哦，不一定是绝对，可能刚好避开了你想避开的疲劳，但是又可以增加那些肌肉的力量，那对它是有帮助的。那 back extension 当然对于深蹲和硬举这些需要，因为深蹲和硬举他们都有某个程度的躯干前倾，那所以它躯干前倾的情况下，从髋关节来看，这是一个旋转力举。重量把你往压的往前转，而你的力量要把自己往后挺，所以呢，在髋关节是一个用力向后的旋转力矩。那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 back extension 刚好百分之百符合这个功能。那所以我说这两个东西很不错，如果你做对的话，两个东西都有可能做错，都非常有可能做错。好，就是你这个双杠撑体的时候，那手肘乱跑啊，然后呢，或者说呢肩膀卡死了，但还是硬推，然后或者手腕。折到这些都有可能。那back extension 我刚刚讲了，我们建议你用中立脊椎髋屈伸的方式来做，不要用脊椎移动的方式来做。
OK，
我们这样的建议。OK， 耶、yeah ，
好问题，
好，听完了，听完了，听完了，好几个人说听完了，
好，谢谢大家。
想请教何老师，癌症患者在化疗康复后初期回归训练的时候，有什么禁忌或课表上安排的建议呢 ？OK， 好，这分两个。一个是医疗上面的，医疗上面如果说医生有说什么禁忌的话，当然视为禁忌或限制，你开课表只能够避开那个禁忌或限制来开。如果说是参训员已经康复了，没有相关的问题，你就是开始训练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只要循序渐进就 OK 了，只要循序渐进了，每个阶段这个慢慢进步，不要急，每个阶段呢做稳了一个重量，做稳了一个动作品质，然后呢，这个重量已经游刃有余了，再慢慢加重，不要急着超负荷，这样子，那这其实都还好。事实上呢，化疗哈，根据国外一些教练他的经验分享，还有我们自己过去也有协助过一些学员，其实呢，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会流失肌肉量，而且他会特别的疲累，所以很想休息，所以生活会偏向静态，所以这时候肌肉量流失。可是肌肉呢，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把肌肉当作一个内分泌器官来讨论了，因为肌肉在收缩的时候会释放很多对身体有益的内分泌。那如果说你的流失肌肉量的话，表示你的身体做这些事情的器官变小了。你能想象一下，你的器官变小，有用的器官变小，你的肝小一半啊。你的肾小了一半，你的肺小了一半，你都觉得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肌肉呢，其实狂掉了几公斤，甚至十几公斤，很多人都是
没感觉。
对，那其实这个
觉得拍手叫好。
哎，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这我们不批评哈，我们只描述哈，就是有了去手术移除太粗大的这个腿肌，对吧？哦，那其实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小腿肌、大腿肌这些肌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不只是。那个做动作而已，它其实是个分泌有益的物质的这个器官，现在逐渐的科学在解密这些事情。那所以说呢，其实我认为哈，在这个只要在就癌症进入化疗阶段了、啊，只要做过医疗评估哈，然后呢评估过说他现在肌力训练是可以承受的，其实呢让他做反而是好的，因为他如果说有办法制造一些肌肉生长效果的话，对他撑过化疗，还有化疗之后啊，然后呢恢复正常生活，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OK， 再来还有什么呢？
有一个也是跟我们讲说有听众了
OK，
希望有生之年我的 QA 会被念到。
好哦，
这位朋友
你的 QA 在哪儿？
对，严格来讲，我往前十集找了一下，好像没有看到。
不过，当然，我们过去没有很认真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的 QA 如果被遗忘了，说声抱歉，我们现在会稍微认真一点做。
你立的 flag，
如果啊，
或者是你插旗，
没有没有，我稍微
啊，稍微哈。
所以，如果说你的 QA 已经等很久都不见了，我们可能也捞不到了，你我们再问一次。对哦。如果你还想问的话、可以再问一次，但是当然呢，我只回答出来我才回答、好吧，
好、
那就这样子 OK， 上一集感谢各位，有好多的好多留言，很棒，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是不是下集再见，拜拜。
这一集、
对，我们这集还有录有还是
有一个小主题，
不是录，是录主题，对不 对，
没错、
好，来，我们来讲主题了。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来聊一下，好，就我们之前在聊健身，在聊训练、经常讲到说训练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什么或者是对一些中高龄有什么样子的帮助这样子。但是我们最近接获询问，也是
接获线报，
对，就是可能呢，我们的教练在现场会遇到一些状况，是女性。朋友对于这种肌力训练上面会稍微的也不是那么熟悉。那其实 我认真来讲，现在虽然就是越来越多的族群，不管是中高龄年轻人，然后甚至男性女性，都非常的多人开始从事训练跟健身这一块。
对，
那但是呢，因为在网络上滑到了，可能多数的还是走向是一个比较体态表现的方面，这是不容否认，这也是很有自信的一部分。那但是在那些那个体态良好的那些教练，他下面也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女性朋友，虽然是他粉丝，问说我怕这样练会变太壮、我这样练会不会反而就是不小心把自己的那个体型给练不好了，或者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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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那我们来想要问一下、除了好了一个部分可能是体型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说，那训练这一块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也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不容忽视，然后可以让我们去更认真的去推广然后重视这一块呢？
这真的是千古一题了。你刚刚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其实联想到好几个我在那个国外的健身业的一些讨论区的时候呢，我看到见闻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专访，然后呢他呢被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他说能不能请你讨论一下，这个是个学者，是个教授啊，学者呢，他被问到说能不能请你聊聊这个肌力爆发力这些能力在种族跟性别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差异，有没有种族差异，有没有性别差异，然后结果呢、这位教授这教授的回答是，你真的很厉害，一个问题可以让我被学校 fire 两次。你一个问题下来可以让我被学校解雇两次，为什么呢？因为这政治正确的问题，这小心处处都是雷区。
所以下一集如果大家没看到我的话，
对，我们已经被出征了，这样子
去路边找我。
这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呢，这个问题呢，你必谈，人家会说，哎，你凭什么不表态？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他会来臆测你的立场。你如果谈了呢，这种这个涉及性别和种族的议题，他对立的如此厉害，你听起来稍微偏向哪一端，你就会被另外一端给批评。所以我说这个回答起来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那我们今天呢只有这个性别而已。
好，
我们来讲女性训练。所以呢我们只会被 fire 一次而已。
OK。
OK, 好。我们讲下一集见，拜拜。OK, 好。那所以呢那这个是我第一个联想。第二个联想是什么呢？第二个联想呢也是在听国外的 podcast。它里面讲到说呢，其实女性的议题最难谈，不是因为它复杂难懂，还有什么高科技层面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不是的，是因为呢，其实女性的这个市场呢早就被盯上了，不管是健身业、美容业、服装业、然后呢这些的时尚产业，其实呢抓着女性为这个消费群，其实这是几百年来的事情。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想要谈一个说关于女性怎么运动、怎么健身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一个潜在的难处是他们其实已经听太多乱七八糟的讯息了。 OK， 他们已经听太多乱七八糟讯息。我说我现在、哦、假设了，我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哦、我说呢，这里呢，这个地上呢有两颗白色的玻璃弹珠，请你帮我捡过来。你说好，你过去就去捡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好，这那两颗弹珠我完全不动哦，我把五颜六色的500颗弹珠撒下去，我说请你帮我找那两颗白色。
哦，超难的。
你一看过去这都你眼花了、嗯、其实呢有很多的，其实女性市场，女性被灌输的那个错误讯息乱七八程度远远多过于男性。
哦，
一方面是因为呢，其实女性的这个消费市场的那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没错。
对，像健身业、美容业这些，其实都靠了女性客户在整个支撑起来，之前这种跨国世界级的大企业，好，那其实这是本来商人就看在眼里的事情。那再来呢，就是这种这个文化上面，哈。其实在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有那种直接对女性的身材外表指指点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权力，这种影子到现在还看得到。所以呢，他被指手画脚了很久，他又被灌输了错误的讯息非常非常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再要去讲什么呢，他是对你是对一个那种资讯已经超载的族群在试着讲一些话。所以我说这个是难，难上加难。
那所以今天就到这边了。
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那所以呢，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试着讲几个东西，试着讲几个东西。我们先分成年龄来说。
好，
我们从年，应该不要说分年龄来说，我们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嗯。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女性的肌力训练，它不只是必要，而且还要早，越早开始是越好。
嗯哼，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为什么这样说？这只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讨论这东西很多都是运动训练、运动教育里面发现的问题。那几个地方，第一个，我们如果看小男生、小女生，大概在12岁以前，他们其实大概是差不多的。但在15、16岁，如果你有教小孩子运动员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小时候男生女生跑起来，其实除了那个被扭曲的社会价值啊，你女生不要跑那么快，你男生不要输给女生哦，这样子无形中你已经影响那个胜负了嘛。但要不然的话，其实小男生小女生跑起来是差不多的，运动表现差不多。但是到了15、16岁、17、18岁，就比方14、15岁这种青春期，其实早从12、13岁就开始有一点拉开，14、15岁更明显，16、17岁的话，简直就是这个差异性就非常非常大了。就什么呢？男生继续长大的身体。提升了不少肌力和体能，可是女生继续长大的身体呢，她会开始输给那个同龄的男生。那因为呢，她长出来的身体组织，她的功能不再是，男生长出来身体几乎功能都跟运动相关，女生长出来身体组织很多是跟生育相关，而不是运动能力相关的。所以呢，一样体重在上升，5公斤、10公斤正在上升，可是呢，能够支撑运动表现的肌肉量，男生是比女生多的。所以呢，这就让呢，如果你是女生年轻运动员，我说讲，不要说你是不是什么校队啦、什么代表队啦、国家队啦什么，你只要是爱运动的小孩子，你就应该要配合着肌力训练。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较不会自然具备那些抵抗运动伤害的。结构组织，男生可以延续久一点。男生什么时候到了那种你这个身体啊一动哦，你不小心就会扭到手扭到脚，那大概要比较晚，像30岁，我去打个篮球哈，打一场球下来，6个朋友去打哈，4个扭到脚这样子，那种就是年纪大了，他那种就很需要肌力支撑。但是呢，女生这种现象呢，比较容易发生在比较早，因为她体重在上升的过程中呢，她并不是都长那些对运动有帮助的。当然了，这里我们先撇开肥胖的问题。假设呢，小男生他长大是只有长胖，他也是肌少型肥胖的话，那他一样。OK， 它是一样的。OK， 那我们这个例外一定要讲出来，不然人家讲，你就觉得说这个问题就只能女生有，不是的，我只是说倾向啊，就是比较有多一点的趋势这样子。好，所以呢，女生尽早开始做肌力训练，为什么呢？因为她可以透过肌力训练，她多长一些肌肉，然后呢，多长一些肌力。那当然了，这里呢就要讲一个说哦，会不会练太壮哈？我说这个真的不要再提。我说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心脏太好？ 你会担心你的肺太好，你会担心你的肾功能太好，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膀胱的功能太好？不会啊。那你为什么会担心你的肌肉功能太好呢？那如果你的脑袋里面还有一些那种体态的限制，说我怕长得像男生，那说真的，第一个是它不那么容易，体态大部分跟天生有关，甚至连同样性别的人，你是这个胚型，外胚、中胚、内胚型，那不同的胚型它其实呢长得一样。当然呢，胚型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争论了，但不过呢，我们看说人的体态是有很多种的，有些人长肌肉就是容易，有些人长肌肉就是不容易。在性别之间的差异的话呢，女性要长出大量的肌肉那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早年那个健美圈曾经流行过把女生练到非常非常精壮，像男生一些那种肌肉凸出来，可是其实呢，那个几乎不太可能在没有药物协助的情况下达到。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要自然练到太壮是不太容易的，这我想已经被讨论的太多了，这样子。那这个你的从小你就需要更多的肌肉来支撑你的运动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其实呢，女生呢在更年期后，她是比男生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的。当然这里要附加一提，男生也会骨质疏松，那跟生活形态影响是非常非常有关，但是呢女生呢比男生的几率高一些，所以呢骨质疏松好发了几个危险群嘛，这个年纪大，女性，然后这个体重轻，然后活动少，然后再来就是生活形态，有没有抽烟啊什么东西，这些都会影响，那饮食，这样子。那这些呢，这个你看其中一个性别就很不公平的，就是女性的几率就比男性高。那要抵抗骨质疏松，目前看到最佳的策略就是重量训练。而重量训练呢，你越早开始，你越早累积到好的骨质，你将来就算会退步，你可以是财大气粗的，有些损失，但是我还是可以好好的过下去。因为像说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金融风暴啦，什么华尔街的富豪资产砍半，就你不用幸灾乐祸，他砍半的还是比你有钱，就这样子，对不对？
那个还有钱个好几倍。
对对对对对，他砍半了，他还是绝对有饭吃。没有，我说其实你要把你的骨头练成这样，就那你到了老了，无可避免的骨质疏松已经发生了，就流失了，不会变成骨质疏松。就算你本来你满分100，然后就现在这次考坏了，考了85分，那还是很厉害，比起那个30-40分的来说，你是远远胜过他们，就大概是这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肌少症，刚刚讲肌少症也是一样，到老的时候非常容易变成健康问题。所以呢，我才讲说，其实我以前曾经大声疾呼过这个东西，可是一样啊，就是又回到我的身材的问题。我说我前几年在录影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好是我的增重期，那所以常常录起来一些那种补碳补的薄薄的脸肿肿坏，所以有人在讲说你长得像头猪，你不要谈体重，你自己根本没资格这样子。可是我在讲说，其实我曾经大声疾呼说，年轻人不要乱减重。然后呢，尤其是我们社会上加诸于那个女性啊，一定要她很纤细很瘦小，这个美感其实很不健康的。因为呢，她假设年轻的时候最能长肌肉的时候，她不是以为是那么瘦，她将来只有越来越难长，所以呢她距离她就等于准备铺好路，准备要肌少症。就像30岁的时候一直想办法把体重控制在什么50公斤以下，然后就等到她60岁的时候了，她想要超过40可能都有困难，因为它是一路会下滑，所以说老化的过程当中啊，肌肉量会掉，肌力会掉，然后爆发力狂掉，所以你就发现动作迟缓又无力。而你说动作迟缓又无力干嘛？我不要做运动员就好？不是的，你连跌倒都拉不回来。所以说呢，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应该要及早开始做肌力训练。而以女生来说呢，她做的训练跟男生就没什么不一样，就是你个人的渐进式超负荷，然后呢想办法让肌肉量长起来。那想办法让肌肉量长起来了，这边很多人过不了的那一关就是体态的问题，所以我才会说身体形象产业的总有很多的副作用。身体形象产业创造了很多很多价值，没错，用商业价值商人赚到钱，然后心理价值，那个减重成功的人他心里得到了一些满足感，可是实际上他变弱的那个东西，他是未来才要付出代价的。 那所以我说这个身体健康产业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些这个到了 就年轻时期啊，身材较好，就到了老的时候呢，可能是机能衰退的，那这其实相当可怕。那所以我说回到主题，就是女生要做什么肌力训练呢？大重量训练，大重量做那个肌力有明显上升的大重量训练，然后呢，那个肌肉力量上升，然后骨密度上升，代谢变好。你说你要真的变成一个大胖子也不容易，因为肌肉量大的时候，你的身体呢也比较会处理食物，所以呢，你如果不小心哈、啊，这个做了一些非以营养为目的的进食行为，你比较有缓冲。OK， 不是免死金牌，但是有缓冲。对，那所以呢，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毛起来做肌力，而且我相信这个东西在以前，在前几年还是一个还是非主流的观念，但是现在越来越主流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为了健康而训练，最后的身材会最好；你为了身材而训练，最后的健康不一定最好。所以呢，为了健康而做训练，那健康需要什么？就要肌肉、骨质、神经系统、代谢功能嘛。对不对？肌肉量上来，骨密度提高，然后肌肉力量提高，然后代谢功能好。其实光是这几个你就很健康了，光是这几个你就非常健康。而这几个如果做得到，你的身体呢就会维持一个长期的这个好的体态。嗯，对，你说那些这个一练一练，然后练成超级大胖子。然后呢变成那种脂肪度也太高的那些，我说其实那个如果没有有计划的刻意强迫进食，其实你也想吃也吃不上去。所以如果说你都是像我们讲的主要现在连饮食的建议都很小心了，我们现在没有在做饮食建议哈，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健康资讯的分析哈，就避免精制糖啊，然后呢吃够蛋白质，蛋白质怎样才算够因人而异，不过呢它有个范围自己去查一下。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这个注意加工食品啦、啊、然后呢注意这个代谢注意这个作息啊，生活作息这些的。这如果可以做到，那肌力训练加下去啊，然后人就变强壮。
嗯哼，
这其实才是所谓的健身的女性市场。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哦，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健身市场里面故意把女性提出来做一个特殊族群的课程，这个是女性专属的课程，这其实是一个蛮奇怪的东西。因为呢他需要的就是跟大家一样要变壮嘛，
没错。
那你说我们这个女性在这边呢是就这样，健身房可能有女性专区，所有东西都变成粉红色，所有东西都缩小了然后哑铃，
所有东西都变成粉红色
哎，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
何老师变成粉红色
哎呀，我是不是也落入了这个性别刻板的那个，我们谈女性就要穿粉红色？
没有啊，我们不谈女性，我们还是穿粉红色
对对对对对对，所有东西都变成粉红色，然后呢所有东西都变成这个小小的，就哑铃男生那边是40公斤50公斤，然后女生这边是2.5公斤5公斤这样子。我说 No， 根本不需要这样。然后或者是什么呢，说以前啊，我在我多年前曾经在健身房当工读生这种那个年代，就很久很久以前啊，5000年前这样子。那时候在讲说啊，这个男生练肌肉，女生练线条。我这其实也是一个蛮，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好笑的说法，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练肌肉啊，大家都在练肌肉，为什么男生练肌肉女生练线条？男生练这个男生做一个动作你就跟他说这个练好手臂会粗，然后女生做一个动作你就说这个练手臂会细。我这其实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肌纤维的层次里面根本长得是一样的东西，在肌纤维的层次里面肌肉就是肌肉，运动单位就是运动单位，而对于健康的贡献来说，这里面也没什么性别，性别差异是被制造出来的。OK， 性别差异是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定要说女生只能练这个，女生专门跳有氧，或是女生专门做这些轻负荷高反复练线条这些的，然后女生专门练核心，为什么呢？因为练的腰才会细。这些现在回想起来也都，非常非常好奇，为什么这种观念有办法流传那么远而且持续那么久，其实它都是有问题的。那所以我才会说这个这些其实 健身业者啊，垂涎女性市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大家从80年代一路操作到现在。那但是呢，这里面啊，实在是有太多太多错误讯息，都是当时商人急切的想要抢入这个市场，想要瓜分这个市场，就制造出来的话题。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很持平的讲，男生跟女生做的训练大概是差不多的，
没错，
几乎是一样的，只有什么那个你说的性别差异的微调，大概是跟个别差异是一样，你就有些人需要就去调整这样子。那但我前面提到了，从小的时候的身材结构改变，然后呢到后来的骨密度啦，和肌肉量啊这些东西，女生的确是处于对肌力训练来说，这个需求必要性可能比男生还高的。这里的必要性不是说，所以男生就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不做的时候他付出代价是比较大的。我想如果真的有什么性别差异的话，大概其实是发生在这里。
其实你刚刚也把我准备要做的结论全部都讲了，因为一开始何博士有提到说，在生产过程中呢，可能女生到某个程度的话，她发展的方向她就不是以那一种增加肌力或者是肌肉的方式去做生长，比较多是为了可能是延续生命，怀有下一代而去做准备这样。那我们要这边解释一下，因为很怕被 fire 掉，所以刚何博士提到任何的那个观点的差异，其实大部分是从统计学然后看到生理的发展去做一个，并不是说我们觉得女生比较弱，没有这回事，弱到去看过大力士比赛的话，那个有练过的女生都随便就把一些那个只练一点点的男生，不要说完全不练哦，就算你男生有在练但是没有练得很好的话，可能也被那些很有力气的女生可以打趴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女生没有比较弱，只是说在生理先天上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跟男性 发生歧义，所以这导致我们觉得说，这我们会鼓励女性更需要去做一些训练。
对，
那再来就提到就其实后面讲的啊，向上适应啊，然后怎样子循序渐进啊，然后对于什么东西有帮助啊，对于你的肌肉骨质神经系统有帮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假设简洁把女性或女生这些女字的东西拿掉，大家会发现说跟我们事情讲的东西一模一样啊。
对，
这也代表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女生就有一个特别的做法，而是说女生应该就是跟所有人一样，就像男生跟所有人一样，只要是人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话，都需要去做这些肌力上的训练来保持一个有用的组织。
对，
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个，就是也提到您刚刚讲到说女性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在这个商业的市场中早就已经被灌输很多不同的资讯，
因为太早被锁定了。
对，然后这些资讯不只是那些商业的手法之外，可能是来自一些社会上不管是其他的男性或者是其他女性也会在某个程度上有这种期待。
对，
然后导致于说好像今天如果我今天是身为这个女性的话，我不这么做就好像有一些怪怪的。然后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听那个另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他们那个台湾第一品牌的 podcast 这样子，很有名的 podcast， 他们邀请了一位那个演算法，是之前在小红书大陆小红书的那个演算法工程师，他是一位台湾人，后来回来台湾这样，然后他把他 邀请来访问说，欸，你今天在做那些时候你们演算法是怎样去做，然后那个位工程师就很明确的讲说，其实那个在他们做这一些广告或者是讯息推广的时候，他们是很认真在去做这种群众的分群然后跟筛选，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还把它记下来，就是说他自己讲，他讲说我们做演算法都知道那个他们 这里的他们只受众，他们的审美观是被我们塑造的。
对，
也就是说这些工程师的确有在计算说什么样的族群想要看到什么，或者是他们被看到什么时候会造成购买、造成销售、造成商业行为是有帮助的，就拼命的去推这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这个那时候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说，欸，现在这个身体形象的一些相关的推广是被人家给塑造出来，可是当由一个工程师这样讲的时候，而且他就是在当初就是在有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听起来其实也是觉得蛮可怕的，
毛骨悚然。
对，
而且是这样，我会觉得说了，商业的那个利益，就是大家整个世界都依赖这种商业资本的运行，所以呢这个实在是很难去说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但是我会觉得说了，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理想性的话，我们会讲说最好可以让这个商业行为致力于提供对人有好处的东西， 就像你看这个Robert Lustig， 他这个我之前提过啊，专门反对精致糖的那位学者，他讲说，其实呢，这个商人只是在乎赚钱而已。所以说呢，是我们要想尽的办法，用实验、用证据、用政策，想办法去扭转，说让他们是提供最健康的食物的人赚最多钱，那他们一定会卯起来提供健康的东西。
哦，
因为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这种不健康的，会导致慢性病的一些添加物，都是在这个食物里面，然后就被加。因为这跟很多什么这个农业补贴政策啊，然后以及这些保护性的一些政策，让一些的这种加工食品呢，能够有比较低廉的成本啊，去，然后以至于他们要赚钱的话，就是也想办法弄这样。但如果说你在政策上面调整一下，把资源配置修改一下，那就变成说他们必须要提供最健康、最不会让人生病的食物，他们的获利最大的时候，那些商人一定想尽了办法，用工程师、用演算法，想尽了办法去设计出对人类最好的食物出来。而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看到这么多人，在整个世代里面，那个慢性病的年龄一直在往下，一直在往下。然后呢，连病的名称都得改，像以前二型糖尿病是成年人糖尿病，现在不敢讲了。为什么？因为连青少年都会得了。那我说呢，其实像肌力训练，还是健身市场也是一样啊。你一再的你其实你也不轻松啊，你也得要把自己，那教练们也要把自己瘦得不得了，然后才能招到减肥的客户，然后教练怎么样瘦线条，然后把自己饿得半死，然后呢在那边告诉人家说这样子才好，这样才漂亮，那健康是不是以后的事情这样子。可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够把市场导正成提供对学员的健康和生活品质最有帮助的课程会卖得最好，这时候呢，其实所有的健身企业会全部卯起来叫大家做，哦，这是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向上适应，哦，这是你要提早，哦，开始为运动伤害做准备，哦，然后为了这个将来的健康做准备，然后呢你可以抛弃掉那些你觉得对你的小腿太粗、肩膀太宽的那些批评的眼光了，那些都是错的，那真正最好的就是尊重先天最完美的你就好，这样子以用为美，以健康为美，这些观念如果走得出去，能够让大家心里能够接受的话，那其实呢，商人就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促成这件事情。那现在比较可惜的是，在过去，那可能呢一些的操作发现说呢，诶，我用恐惧的操作是更快的，所以呢我处处挑剔你的身材，让你一照到镜子就觉得自卑，然后驱动你来对我的这个商品进行消费，那这样子赚钱最快，那就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再加上我刚刚讲的那个资讯复杂，大家乱七八糟，太多的 BS 资讯，哦，就 bullshit 了，太多的 bullshit 让人的整个都已经混乱了，然后现在怎样再讲一点什么对的东西，哎，就快要没有胃口可以听下去了，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困境。
好吧，所以希望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呢，我们的观众不管是男性女性，
对，
中高龄年轻的人，
对，
都可以更认真的去加入训练，而且推广这件事情。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真正好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其实像我们会虽然脚步蛮慢的啦，哈，这我觉得还要再更快一点，就高龄的这个问题，哦，那其实我们已经制造很多很强壮的长辈出来，哦，他这个从他开始练的时候呢，是已经觉得身体已经快要退化，快不行了。他现在练了以后开始健步如飞，然后又恢复精神，恢复活力，他发现原来身体是这样子用的。那这种成功的案例让大家看到更多，就比较不会被那个乱七八糟讯息给迷惑，哦，那不过呢，这个议题我们可以下次再谈了，哦，就现在这个短影音时代，哦，
哎，好，我们下次来讲这个
错误的讯息，哦，以几万倍的速度撒出来
是好
anyway 好，我们下次再提这个。
那今天怪兽训练台就先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再来啊，
不要了，
再来啊，来嘛